约伯的忍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最近都在查考约伯记啊。那么约伯在新约呢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雅各书提到说约伯的忍耐啊。所以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那就是雅各书啊，请啊，在这里第五章八到十一啊，雅各来，
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啊，审判的主站在人前了。
弟兄们，你们
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一年的保守和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恒忍在主里头，不是说我们一直都是顺利，我们人生道路或有甘有甜，但都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的保守，也因为我们不断地去认识你，使得我们有信心在患难之中能忍耐。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考基督徒如何能够在患难中忍耐，像约伯一样。因为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管如何，主你会保守我们，我们也会持续在里头，使得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越来越有力量，能够直到见你的日子。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保惠师借着这些话来光照刚强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真理，就是基督教里有一个教义，就是信徒能坚忍，不能离弃神。换句话说，信徒呢有上帝的保守，他能够持续走在主的道路，不会离弃。有些基督徒呢，他信主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离弃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没有主的保守。如果真的基督徒，他会回头如果最后离开，可能他不是真的基督徒。所以所谓的，你们听过一个教义没有？一次得救就永远怎么样？得救，有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一次得救就这个对也对，错也错为什么呢？真正的基督徒，他一旦得救，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借着神的道，借着他的持续的不断的愿意在主里头成长，像我们一样不断的终年累月，你们的祷告会，弟兄姐妹的相交，听到上圣灵会帮助我们持守。所以他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有时候会被基督徒滥用有些人说我信主了他毕业，他以为他已经毕业了我信主了，我得到上天堂的门票，结果他却常常不在主里头或者是他走一段时间就流离失去。为什么？因为他的得救还没有很确据其实真正基督徒一定会坚忍到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这不代表说我信主以后我大概就不管了，我就自己又回到原来了，也不去做礼拜，也不常常亲近神这代表他可能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教育很重要。那今天我想这个信息刚好也是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这里感谢主一年了，我们持续在那里头，我也相信上帝要带领你们，保守你们，持续的在主里头信心越来越刚强直到我们走完人生那么约伯是圣经中受苦中忍耐很有名的例子你们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雅各书提他，就是这个道理，约伯的忍耐。不过这里我还讲这个忍耐啊，圣经讲这个里的忍耐这个字啊，不是消极的啊，不是我说我继续这样子信主，不是，圣经忍耐是讲可以持续的坚守他的岗位啊，比如说我们叫啊叫做这个英文叫 perseverance， 或者是持续在主的道里头，这叫忍耐。圣经这里用的这个忍耐是代表一个基督徒，即使他有逆境，他仍然可以持续在那个信心里头，并且站在他的岗位。换句话说，他可能在教会还是继续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不断的敬拜，并且可以仍然做见证，或者他的服侍的岗位，啊，这是忍耐的意思。约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来思想啊，为什么约伯可以这样，我们怎么可以学习？那另外一个我要先讲，就是我们要对这个苦难要有一个认识，因为我们有时候不认识，我们会啊误解，反而无微心啊。来看下面一章啊，下面一个什么？首先我们要认识苦难其实是一个奥秘，很多苦难我们可以解释，但不是所有都可以解释的，你知道吗？苦难是一个奥秘，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自己，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别人，我们误解自己，误解别人，以至于我们会灰心，或者不能成为别人的帮助。苦难不一定是罪啊，世上的人有时候会讲说啊，这个人苦难，大概他祖宗大概犯了什么错，所以他才这样咒诅别人，对不对？有时候自己还会定罪啊，有时候自我怀疑啊。我们受苦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亲近上帝，有时候会光照我们哪边可以再长进，但有时候有些人过度的误解，以为大概我犯的时候疑神疑鬼，自己就灰心了啊，那是不好的，那就会后退。苦难不一定我们可以解释，我们看约伯就是一个例子。圣经怎么讲？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得了，并且他是大财主啊！一般财主不会敬畏神的、啊。我已经一切都我很安全了，我才不要去敬畏神，对不对？有钱人很容易不容易信主啊，因为他觉得我人生很安稳，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信也是马马虎虎。所以有钱人信主啊，能够不马马虎虎就不容易，是上帝的恩典。一般有钱人不，学问高的有时候也不容易信主，因为他很骄傲。你看我学问很高，你看我哪有什么罪？约伯很难啊，这个人是东方的大财主，家财万贯，但圣经说他完全正直，换句话说，他尽可能按照上帝的启示在那活，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他这个不止自己远离恶，他带领家庭远离恶事啊，不是只有自己，他每一年都要为这些孩子，每天为这些孩子祷告，儿子们不要得罪神，还鼓励他们要彼此聚会啊，常常兄弟们聚会，在那边感谢上帝。你看，愿意把上帝的这种生活传递给下一代，所以不容易。他没有什么苦难，没有什么罪的，但是苦难仍然临到他。你看他的苦难不容易啊，请看下面一章，损失财产，包括仆人，古代仆人就是财产，对不对？因为古代仆人就是我拥有的
奴隶，
我买来的，我要怎么用？他财产，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叫飞来什么横祸啊，他就是飞来横祸，对不对？有一天突然四八人来了，抢了他的所有的牲畜。还把仆人杀了不止一次，而突然天上又降下火来，又把他的羊他的产业仆人又灭尽了。突然有一天加勒里的人来，又把他骆驼他的财产都抢走了，还杀了他的仆人。 真是不容易啊，非常的难过。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今天稍微知道啊，你们查查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在一个临界的一个大征战，临界大征战，世上的人喜欢亵渎神，撒旦喜欢亵渎神，让人家说这个约伯只是有钱才敬畏嘛，你给他没钱看看，给他受苦看他会敬畏。上帝为了要证明他的荣耀，使用约伯做器皿，但我们世人不知道，上帝有时候使用我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后来你看约伯的赏赐，对不对？后来你看再给他回，哦，你们还没有查考完呢、啊，因为你们查过，最后约伯受过苦之后，上帝仍然让他成为财主，仍然让他更荣耀。那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这样，上帝的荣耀绝对是给我们，并且我们受苦以后更荣耀。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一点。但是这个例子讲说，受苦有时候连约伯自己都不知道，上帝有他的奥秘在那里，有他的那个智慧，那个旨意，他的主权，他要用谁就用谁，你知道吗？我们对信神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啊，为我们好，但是他要用你，他不是只给你有这怎么样，他要给你有更有意义，有永恒价值，永恒荣耀。所以他有时候要用一个器皿，你看摩西被用，你看他受多少苦，对不对？他带领那个爱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常常受苦抱怨，甚至于到最后他自己都没有进迦南地，看到没有？但上帝有他的旨意。你看后来耶稣变相说，在他旁边的是谁呀？摩西。你看他的荣耀，他代表永恒，他在神里头的那种享受的喜乐亲近是不一样的，被上帝使用。所以约伯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印象啊？我们再看看他的苦，不止这个，失去财产，请看下面，儿女都死亡更惨。我们中国人怎么讲啊？这个什么白发人送黑发人？哎，我有经历这个。我大学的时候，我班上四五个同学去登山，啊，台湾很有名的事件，在1970年。奇来山，结果通在山上冻死，死在那里。那时候我们整班都很难流眼泪。但是我记忆最深的，因为我有一个同学跟我很熟，他家我不像我这个长在乡村的，没什么钱啊。他家是高官，我知道他是高官，父母是高台北市哦，那时候高官呢，工作很好，因为我常常请我去他家做客嘛。我同学因为我在乡下，他到台北我住他家。并且他就有那个儿子，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父母在那个追思礼拜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是想到这个很可怜。然后他后来怪我们学校啊，你们没有照顾我的孩子，为什么让他们去登山？其实你自己暑假去登山，学校哪里管得着？但是他不管，照样抗告，高官嘛。我后来还来骂我们学校，我们学校那些训导长乖乖的被骂。所以不容易。约伯碰到这个，突然暴风来，房子倒塌，青年人都死了，就是他的儿女们。到最后，甚至于他长重病，无法医治。你看，从脚掌到头顶，全身长毒疮啊！那个时代不像今天了、啊，那时候医学没那么进步啊，那毒疮没办法医治，也没有药啊，所以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我这个苦难太大了啊！我在想，我如果碰到这个，我爸有没有办法承受啊？不过我现在认识约伯，我知道，可以靠得住，可以承受。这个圣经中的启示就是，所以记得，苦难不一定是罪。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呢，自己的受苦有时候会。比较反而更圣洁，有时候误解，他会责怪自己，他会心中疑神疑鬼，是不是我做什么错事啊？我哪边怎么样？过度责备自己，灰心丧胆不一定啊。第二个呢，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呢乱指点，没有同理心啊，大概你是不是这样子啊？ 要不要？要不然就是多教我教你，这样就不会有苦，没那么容易。OK， 我讲耶，大概你不要这样子，就不会这样。大概你儿女如果这样，就不会这样。我知道大家是出于好意啊，那给建议。他有时候一个人受苦到一个地步，你越建议他越听不进去，他越无能。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约伯受过苦，所以他以后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你看上帝对他朋友就是这样的责斥，看看下面一张，约伯朋友错误的神学，以立法爱心啊，来安慰他，可是他一开始怎么安慰？哎呀，可能你儿女大概有做什么错事吧，所以你追想无辜的人怎么会灭亡呢？无辜若是没有罪怎么会这样子呢？正直的人上帝不会剪除吧？或许你的儿女有做什么错事你不知道，乱劝告一把，对不对？约伯更罪恶感了，他按我所看呢、啊、有罪孽就会受过罪孽。哎呀，这个太残忍了，不懂好意要来安慰其实是错误。再看下面一个朋友，比勒法，或者你们的儿女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受报应啊，你再娶就好了，没关系，还要再生几个，这个太过分了、啊、对不对？说法另外一朋友，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追的更多的，上帝已经很怜悯了、啊、他真的要追讨我，他很圣洁、啊、你看上帝其实这样行还算，他要说什么赌场啊，你马上就暴毙啊，对不对？他上帝是严厉的，他在乱讲啊。我们看看下面，所以上帝说你们不对，上帝斥责他们，42:7，耶和华对以利法，当然对他朋友，我的怒气向你们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论讲我不如我的仆，甚至约伯都比你们对。为什么呢？约伯他这个人，他诚心的面对神，他不了解为什么有苦难，但他的朋友说他有罪的时候，约伯说我没有，我真的是尽可能，我没有，我不值得这个罪，我宁可死。他抱怨，但是他永远不离神啊，所以约伯比他们更可靠。Okay, 所以你看错误的神学有时候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 OK， 所以神使得约伯呢不知道为什么，但最后他终于知道上帝有他的美意，智慧高过我的智慧，他有他的主权，我愿意顺服他，生命更加被生法更美丽，成为上帝的见证。你看约伯最后的结论第4，下面一章，上帝他约伯在42，你们还没有查考到，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换句话说，谁能够用他的智慧能够胜过上帝的智慧啊？可以掩过上帝的智慧？没有，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他说我之前跟上帝在那边辩论，在那边自省，在那边跟上帝讲的话其实都是我自己的话，可以讲，但是其实上帝有更美的意思，是我不能够知道。他了解苦难是一个奥秘，是上帝主权，他在使用，在计划一个更伟大的事情。所以苦难是一个奥秘，让我们记得。然后所以有时候受苦的时候不要一直想解释啊，一直想就到底什么原因呢、啊、然后你越倔就越灰心啊，你不要太过度的去，不要问为什么，注视的神，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就来看看约伯在这整本书，约伯对苦难的态度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来，下面一节来，第一个，如何在苦难中持守信心，效法约伯。第一个就在失落中呢，你要敬拜神，失落中不要远离神，仍然去想到神是什么。敬拜就是说以神有多好，我就思想多好，然后来感恩敬拜他。 OK， 你看约伯在1:21，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来的是什么都没有， 也会什么都没有都回到神，这是真的嘛，对不对？按着命令，人人有一种带不走，但是有一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神所赐，他可以收取，也可以拿回，可以赐给，他是值得我们敬拜。光秀当讲说，神有他的主权，哇，这不容易啊！在这个时候受苦了，他想到神的，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呢，把神当作我们的傀儡奴隶，很多基督徒会这样子，他忘记这个，他以为，哎呦，我信主，我不应该受苦，我信主了，我应该比不信主的更好，我信主应该飞黄腾达，我应该祷告上帝就给我这个。是，上帝是赐福的神，但上帝有他的美意，所以很多人。上帝你赐福我我就信你，你不赐福我我就远离你，你看到没有？但是不是，上帝的确是赐福的神，也给我们预备永恒一些救恩，那很多是要将来实现，我们要记得他有他的主权跟计划在那里。约伯就这个意思，我要这样。所以当受苦的时候，不要一直在那边思考为什么这样，一直在那边试着去亲近神，想想上帝的话怎么样描述这位神，然后感谢赞美敬拜他。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就是很多基督徒呢，他受苦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远离弟兄姐妹跟教会。有些基督徒可能他或许失业也好，或许生意失败也好，他本来好好的受苦以后，他躲起来了。为什么躲起来？我不懂，有几个原因，我可以想，一个就是他自责，对不对啊？我大概我自己有什么，做不好怕人家知道，要不然就是怕自己尊严受损，对不对？你看人家都说你是失败，啊，其实不必，上帝爱你，上帝永远看重你，你不要把这个失败，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过，每一个人都会潦倒，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困难，今天是你摆了别人，并且这个不是你的问题。OK， 所以你要想到上帝是什么样的神，不要因为这样反而远离神。我以前遇到一个弟兄，他灵命很好，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是在台湾是清华我的学弟，他才五六岁吧，优秀吧，在美国呢拿了博士，也在很大的公司 IBM 啊上班。但是呢 IBM 后来开始转型，一直生意被亚洲拿走嘛，本来他们硬体半导体对不对，亚洲都拿走， IBM 转型做软体，但他学化学的，他是做硬体气对， IBM 开始裁员了，哇，他就从东岸裁员到加州又裁员，后来呢整个 IBM 就没有工作，去外面找工作又裁员，我看得蛮潦倒的，蛮可怜的。我常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只能就是常常跟他同在，我可以理会，啊，我会理会，并且常常还跟他多多在一起。那这位弟兄很不错，他虽然在这种苦难年都会不喜乐，就了解，但他也不会装喜乐。他在教会呢，可能还是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当然有时候团契他还是参加啊，当然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的活泼喜乐，但他仍然在主里有信心，跟弟兄妹有在一起。啊，后来上帝给他开了很条很好的路，啊，我们就请他做见证。为什么在这么大的困难之中，你仍然能够啊，没有远离弟兄姐妹，仍然能够在教会敬拜，并且甚至有时候他的岗位的服事，他有恩赐教导，他仍然教导主日学。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多，但他仍然，所以后来他见证给我们大的感动。所以失乐中敬拜神，约伯就是这样，我一切都是神的，神怎么可能像我的奴隶傀儡，我要什么就什么，他有主权嘛，我来的没有回去也是没有，他中间赐福我要感恩，没有的话我依靠他，我没有理由要求神的，所以他敬拜神。下面一个，请看下面一个。你看他太太啊，是约伯的太太，你气绝神吧， 他太太受不了，说你这么正直，什么敬虔有什么用？你而不是儿女的死财产都没有，你要生病，你气绝神吧。他太太就是怪了，气绝神。其实，但是约伯怎么讲？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他说你是愚笨的妇人啊，难道我们从神哪里得福也不能受祸吗？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我们处在罪恶的世界，难道有时候也会受祸，受别人影响啊。所以不要这样，不要一直在苦难中找答案，而是注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对圣经很重要，对认识神很重要啊！像你们读圣，越来你们越体会圣经，受苦时就会圣灵会，你如果亲自圣灵会提到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就不会颓废伤心。OK， 好，所以失落中敬拜神。第二个，约伯让我们看，远离试探，抵抗试探，因为他太太说。你为什么要持守你的纯正啊？约伯记二章九，你为什么要信神？你弃掉神死了说，哇，这个不得了！弃掉神死了说，这等于是亵渎神的，对不对？这是一个试探，很可能被试探打倒。约伯马上这个错误的观念把拒绝，他马上说你是愚顽的。我们一样，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罪恶试探，我们马上跟自己讲说 ，no， 这个是不对。这个是最，这个才是最糟糕，去解，远离，抵抗，我们要远离抵抗试探。主耶稣主导叫我们，求神叫我不要遇见试探，就这个道理啊。若是试探，说帮助我胜过，避免邪恶，我们一样，马上祷告神，这个不对，对不对？拒绝试探，约伯跟他这样讲。好，我们看看，所以。拒绝啊，这个试探，这个离弃神试探。第三个呢，在苦难中的时候呢，来到神面前，跟他倾心吐意的，不要不好意思啊，不要说我属灵很高，我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在那忍耐，那不够的。你看约伯。对神的信心就是一个人不会压抑痛苦，把他的原型让上帝知道。神啊，我今天很苦，甚至来到神面前哭泣。神啊，为什么这样？神不怕你怀疑的，最怕你离弃，你知道吗？你怀疑仍然抓住他，这是什么？因为当你把你内心的世界跟神吐露的时候呢，这时候圣灵就开始动工了啊！你把你内心的世界让上帝交通。神，我今天很苦。神，今天那个人为什么对我这样子？神，我快承受不了了。神，我需要你的帮助。当你这样跟神亲近，上帝圣灵就开始做他刚强的工作，开始光照的工作，开始可以把真理显露在你心中，你就会更有信心。约伯说：“你看，约伯到神面前毫不犹豫地这么埋怨了，你为什么让我活着？不愿我生的那日，怀了男胎的那夜，我灭梦。就说你当初让我来到这个世上，何必呢？不要让我这么苦，何必活着呢？”你看他跟上帝讲，这个其实是对上帝的一种怀疑啊，他不怕，因为他不是要拒绝神。他反而说：“上帝，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我很苦啊？我为什么活在世上？”再看下面一个，他说：“越那越没有生育，就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上帝，为什么我活在世上？为什么我当初被生在世上？我怨气生命，我对我的一生啊，我很潦倒。”我觉得我一生命定太差，都是你命定的，让我这个命运太不好，对不对？怨天尤人，他跟上帝他们讲，不，我不要永活，但凭你任凭我吧，你就让我去死吧，我人生太空虚。他来到神面前肯跟说诚实啊，上帝喜欢我们。这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要来到神面前，先把我们的光景啊跟神说。神会光照我们 ，OK， 诚实的来到面对。信心就是对上帝的爱不怀疑，对上帝像我的父，小孩子对父亲会不会抱怨呢？会嘛，对不对？小孩子会在父亲面前哭泣嘛？我们是来到父亲面前，这是信心，不怕，这是约伯给我们所效法。我们看圣经很多这种例子，请看大家看下面一个，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受苦，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他也曾经被苦难试探过，但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为什么苦难经历所有的苦难？因为耶稣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受的苦，他都呈现过，被人藐视，被人误解，被人背叛，甚至落到快死，甚至经历死亡，被父亲弃绝，耶稣什么都经历过，所以他也知道我们不用怕，来到神面前信心，他会安慰我们，就是希伯来书给我们教导。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定成为人，因为人间的苦难他的经历还比你经历更多，他了解，他了解，你只要单单到神面前跟他说受安慰。 OK， 好，下面一个看大卫，大卫的例子，你看没有，大卫受苦的时候，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了，神哪有忘记他，他这个简直是错误，但神不怕他错误，他肯在神讲，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他诚实在面前把他的困惑，把他的抱怨讲，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别人甚至藐视说，你何必这么正直，他自己被人家这样讽刺的时候，他说我整晚哭泣，我好伤心，我简直在人间被人家轻看了，上帝我真的很苦啊。他跟上帝讲话，这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啊。亲近神的不只是一直在讲什么，有时候你必须把你的问题跟神讲，然后他会光照。 OK， 好，大卫，你请下面一个，第四个，约伯记让我们看到在苦难中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能够说就是要看永恒，不要看短暂。约伯在苦难中，他一个看到有就他知道有一天他会复活，看到没有？我知道我的救赎，奇怪啊，他知道，你看上帝借着他来教导我们，也让他有信心，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也必在肉体之后得见谁啊？上帝。看到有，我们一定，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困难，对不对？因为这个是苦难的世界，我们还在等着完全得赎。罗马书你读过没有？对不对？完全得赎啊！他说，我们即使有圣灵出结果的人，都还是叹息劳苦。为什么叹息劳苦？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软弱嘛，对不对？会生病，会祷告，为什么上帝还没有听？为什么这个有人还让这个让我失业，让我的孩子不好？我们有时候还是很难，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事，有时候不是你的错，是社会政策的错误，经济政策的错误，人类的贪婪，你都会被连累啊！我们都不晓得前面道路如何，但上帝会安慰。如果我们亲自说，约伯就是上帝可能光照他，不要灰心，有一天我要恢复这个世界，救赎主要来了，他仍然活着，他最后要来到世上拯救，完全脱离这个叹息劳苦。我们圣经叫完全的得赎，就是从这个自己的软弱，世上的软弱，世界的不完美，得赎完全，然后我们还会在他面前站立。哇，约伯信心的，要看有没有，要看有没有。约伯最后上帝赏赐他，赏赐他就是再恢复他的那个社会地位，很多财产，很多儿女，但我们不管如何，永恒上帝要恢复我们的一切。 永远上帝给我们荣耀的将来，永远上帝把新天新地的产业给我们管理，给我们在那边亲近神，弟兄们敬畏，所以要看永恒，要看永恒，就是持守复活的盼望。圣经告诉一个基督徒，如果还信的只是注重这个世界哦，没有想到永恒，那是很傻的。你看下面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保罗怎么讲？我们若信靠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只是盼望今生，只是说今生我必定要祝福，没有我就不信，比世上人更可怜。世上不信还可以为非作歹 ，OK？ 我世上我每天享受，反正都要死。那如果基督徒你只看今生，那你信干嘛？对吧？你比他们可怜，你在那边洁净自己，在那边我要。敬拜神的浪费时间，你还是死。如果以为都是死，你何必信呢？但是我们是永恒荣耀美丽的盼望。如果你忘记这个，它比不信更可怜。你竭尽己身干什么？所以记得，约伯就是这一点啊。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啊。约伯看到永恒，看到将来的盼望。好，我们还有一点，下面啊。哎，这个我还没讲，你看保罗也是这样啊。保罗看到有，所以他有力量啊。保罗可以说承受很大苦难，对不对？他怎么讲？所以我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啊，他很劳苦，也生病，也软弱，内心一天却越来越刚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短暂的清苦楚，上帝可以用那个来训练我，锻炼我更加的美丽。一个人在苦难被锻炼过的时候呢，他更加生命更加美丽啊，他可以越来越有同情心，对不对？有时候你受过苦，你对受苦的人可以有同情心，并且你可以更加的刚强，更会做见证。你看受过苦人做的见证不得了，对不对？可以祝福别人，因为你的智慧，你的安慰，你可以帮助很多人。他说更何况永恒，你受过训练的人，以后永恒上帝在永恒的赏赐，自战这今生自战，这是在成就永恒极为重要无比的荣耀。保罗看到永恒，他能够胜过苦难，他生命越来越有力量。所以记得啊，这个约伯也是这样。看下面一个。最后一点，不在约伯记里头，但是今天我们比约伯更加明白了，其实也算是在约伯历史里头。因为约伯呢，从神学的角度，他是主耶稣的一个就是什么样啊，预表。约伯其实在预表将来弥赛亚就是走这条道路。约伯受的苦，约伯说完全正直，对不对？从世人角度没有罪，主耶稣比他更厉害，完全无罪。约伯可能在世人里头绝对正直，倚靠神，已经很棒。耶稣是根本原来就没有罪，是神的形象。约伯一点罪都没有，或者说完全正确，成立比世人更大的苦难。耶稣呢？完全无罪，承受比约伯比世人更大的苦难，他亲自被误解、被鞭打、被背叛，然后下到阴间。约伯是一个耶稣的预表，将来的弥赛亚也是走这条道路。约伯胜过苦难，耶稣也胜过苦难。耶稣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比约伯胜的更。所以当我们想到约伯说，我马上想到耶稣，仰望十字架，十字架证明上帝的爱永不隔绝。你看罗马书五章八节怎么讲，唯有基督，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还没有和好，他已经先为我们死。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因为他爱你，他代替你偿付所有罪人该付的代价，他为你死，所以我们的一切罪都被赦免，并且他复活，使得我们可以上帝把我们当义人看待，把那个义归纳给我们。那个爱是无比的大， 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对我们保证上帝绝对爱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信他，不管我们多完美多不完美，他绝对爱你，绝对爱你。你看下面保罗怎么讲，他想到十字架，神不惜把自己儿子，上帝把他最独一最宝贵的儿子为我们舍去，他都愿意心得起，不把万物都给我们，的确是如此。将来我们是继承新天新地的产业，对不对？将来我们是永无比荣耀，跟主耶稣一起在那边被他使用，掌管这个新的无罪的世界。十字架证明上帝为我们死，绝对的爱我们，并且万物都要赐给我们，有将来永无的无比荣耀。思想十字架的爱，体会我们可以带我们胜过。看下面的经文，保罗他这样讲，我相信你，因为十字架，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的苦难，是天使是掌权的，就是说灵界的势力要攻击我，像约伯就是被灵界的势力攻击，撒旦的攻击，是有人的，是现在的，将来是，或许我们将来会，我都不怕，因为高处的低处的，什么高谷低谷，甚至自然界被造植物要来攻击我们，我都不怕，因为上帝的爱绝对永远与我同在，都不能叫我跟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里，他想到耶稣的死，所以爱十字架让我们胜过苦难。一个体会，常常体会十字架，在苦难中还能够记得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工作的意义、目的跟对我影响的人，他可以因为主的爱可以胜过，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约伯记给我们的启示啊。所以最后呢，我就用一段一个见证啊，下面一张一个故事，这个是很有名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叫 Jim Elliot 啊，1927年到1956年的人，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大概我才生个六岁啊，我六岁的，所以上一代的人可以说啊，他呢是美国 Oregon 长大的奥利冈，年轻的时候他就信主，那他被主的爱感动，他后来就献上自己，完全被主使用，上帝感动他当宣教士，并且到南美厄瓜多尔，对，那时候很落后的一个部落传福音，那个部落叫阿卡族的土人，这个土人呢很恐怖的，他们对外人呢都会吃你的，杀死你会吃的，外人想到那部落他怀疑你就刺你，他要把福音传给他，因为圣经说福音要传到各部落，对不对？万族的信主主耶稣来，他期望主耶稣来啊，他说上帝，他被上帝感动，说我愿意一生为主啊，我你怎么样的，上帝就感动他，就让他传福音，带着妻子啊，带着妻子，那时候小孩子才2岁啊，你看他那乡村部落很落后的土人里面住，看下面一个时代。那么一开始呢，他跟4个同工就去了，他妻子也去，然后他们有一个叫阿卡族行动啊，先用飞机啊，开飞机，一个宣教士什么都会，开飞机那时候到上天空，把这个食物或礼物就丢在给他们啊，这土人很高兴，哎，这些人怎么这么好啊，丢食物给我们，丢什么高级的进步物 啊他们很高兴，还有笑容啊，连续4年呢，哎，4年以后他大概觉得建立友情了，大概不会杀我们的啊，他们就开始要准备下来跟他们接触啊，更亲密的接触了，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那些土人翻脸，已经送了4年食物降下来，他们用矛把他们刺死，然后刺死才20几岁，28岁就殉道，你看，然后我们看下面他的遭遇，他死了，金死，跳过一个再回去，你跳你。他的太太还更不得了，先生死了以后，后来他女儿10岁，他又带着五六年，他先生58年，他带着女儿，还有主内另外一个不是妹妹啊，姐妹，我打错，因为主内的同伴一起又去宣教给这个部落，他先生被杀死，他仍然要去， 还带着自己才十个月的女儿，他们到那里呢，学会饶恕他们，用爱，用关心，用帮助解释圣经。后来那个部落很多人，包括那个杀死他先生的人都信得主。后来他的见证，他写下他这个经历，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伊丽莎白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作家跟讲员。你看上个月期我们不知道他的先生死了，激起美国很多年轻人的奉献宣到世界各地宣教，很多大学生毕业宣教。上帝一粒麦子死了，就接触更多的，就这个意思。上帝的计划主权呢、啊？但是我相信有我们的荣耀，不要等到有。你看今天他的荣耀，他的帮助人，他当然就写的书，他当然写的书很有名的，在神的手中，并且后来那个阿卡族呢，几乎全部信主，被福音改变。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土人吃人的部落，全部信主，许多人归向基督，像下面一个 slide。 所以 Jimmy Allen 在自己日记下写过这样的话，把自己不能保留的献上，就是今生之，只看今生很多不能保的献上，能得到不能失去，那永的那个人不是傻瓜，不是傻瓜，他就是一个盼望永的人，他知道永的是非常荣耀，所以他在苦难中可以胜过。看下面一个是吧，这个真正的故事，哎，中国人也这样讲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是因为信主他看得更永恒。看最后一个是吧，基米埃的殉道告诉我们，那盼望永恒靠着基督的爱，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持守到底。他的太太就这样，更不得了，他的太太对不对，十岁带回去，反而成为福音的见证，神的主权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想他在做什么，但是神是个人，他是好的，从永恒的角度。所以让我们来继续持守在主里头，上帝只要我们继续在他道里的，上帝会坚强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不管前面道路如何，我们可以在主里头越活越有力量越精彩。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你借着耶伯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是的，他受的苦的确是很大，但你是保守他的，在他挣扎的时候他亲近你，在他失落的时候他敬拜你，在受试探的时候立刻抵挡试探。他知道你是一个爱他的神，不在乎他多完全，他来到了面前，有怀疑的时候，有抱怨的时候，他都跟你讲，但他不是一种便利的讲，他是一种不懂但仍然抓住你，他仍然有信心，甚至于最后你光照他，我们那永活的盼望，复活的盼望，所以他胜过苦难。感谢主，你借着经文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愿我们真是能够像约伯一样成为一个见证的人，不管我们是逆境顺境，我们都持续在你的道里头，因为你告诉我们信圣徒必定能够持守到底，圣徒能够坚忍到底，仍然在你里头敬拜侍奉。愿神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活着越来越认识你，越有力量。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